《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卫》，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萧君墨领着罗彪等七八个兄弟，把皇帝赏赐给他的500匹绸缎和3000名铜钱分成12份，挨个送给了那殉职的12名兄弟的家人，顺便祭拜了他们。随后他带众人来到长安著名的蛤蟆陵郎官清酒寺，一来是犒劳众兄弟，二来也是为无力替他们争取官职而致歉。
头儿，你这么说就埋汰兄弟们了。
酒过三巡，已然微醺的罗彪粗着嗓子道，
大伙儿心甘情愿跟着你干，其实贪图那点功名，那是因为老大你做人仗义。再说了，我们这些人家里头都是种田的、打铁的、杀猪的，生下来就是贱命一条，这辈子混成这样已经知足了，对功名利禄早就死了心。
其他兄弟也纷纷附和，都说他们的命不值钱，只要能跟着萧君墨干，掉脑袋也无怨无悔。萧君墨颇为感动，端起酒盅敬了众人，然后一口喝干，浪声道，
兄弟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出身不好又如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男儿立身凭的是真本事，要我说你们都是真男儿，被那些空腹高薪卑劣无能的权贵子弟强多了。
话是这么说，可这世道就只认出身，有本事的不如会投胎的。
罗彪打了个酒嗝，
从古到今呐，哪朝哪代不这样。古人那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如泥如鸡的，
寒素清白濯如泥，高地良将怯如鸡。萧君墨淡淡苦笑，接过话头，
对，就这话。
众人闻言也不禁摇头苦笑。这句话出自东汉末年的民谣，原话前面还有一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赋别居。两汉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即由地方官对当地民众进行考察，以品行为标准，以乡评为根据，把人才选拔出来向中央举荐。秀才孝廉指的就是被选举的有学问品行好的人才。察举制从汉文帝开始施行，一直沿用到东汉末年，其本意是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后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变相世袭。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更是流弊丛生，不堪一问，选举出来的往往是无德无才之人，因此便有了上述民谣，以讽刺当时的社会现象。被选举的所谓秀才却不学无术，所谓孝廉也不孝顺父母，寒门子弟纵使德才兼备，也只能活在社会底层，肮脏如泥，而士族子弟往往身居高位，却昏庸无能，怯懦如鸡。
我朝号称吏治清明，以科举取天下事。
众人中一位年纪最长的下属叹道，
可到头来也只是面子上好看罢了，寒门子弟就算考上进士又如何，吏部全选那一关就能把你活活卡死。我有个同乡，家境贫寒又生性耿介，不愿阿附权贵，贞观2年就中了进士，结果呀年年到吏部复试，却年年落空，现在都40好几了，还是一介白衣两袖清风，穷的都快要饭了，全靠我们这些同乡阶级才没饿死。
众人一听都触动了心中的不平，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借着酒劲儿大发牢骚。萧君墨在一旁静静听着，虽明知这些牢骚有抨击朝政之嫌，却未出言阻止，
因为他今天宴请众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倾吐怨气，正所谓不平则鸣。虽然他们的牢骚无法改变任何现状，但发泄出来总比憋在心里痛快。
头儿，
罗彪又灌了好几杯，睁着赤红的双眼对萧君墨道，
你读书多，跟兄弟们说说，为啥千百年来老祖宗就不能想个什么好法子，让这世道变得公平一点？
老祖宗不是没想过。萧君墨淡淡笑道，只可惜啊，再好的法子弄出来不用多久就走样了。
为啥就走样了？
罗彪一脸不解，其他人也纷纷看向萧君墨。远的不说，就说汉代吧，两汉实行察举制，本意就是想破除先秦以来的贵族世袭制。然而察举之权是在地方官手上，而一个家族中只要有人当过郡太守，拥有过察举之权，那么经他察举入仕的人就成了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呢，日后一旦得势，便会投桃报李，回过头察举恩师的后人。所以在一个家族中，只要先被察举过别人，子孙往往也能被察举。久而久之，每个郡呢，就会有那么一两个家族几乎把秀才孝廉的名额全占了。这样的家族慢慢就有了所谓的郡望，形成了高高在上拥有特权的氏族门第。
罗彪恍然大悟，
哦，原来寒素如泥，高地如鸡，就是打这儿来的。那后来呢，就不能再变一变？
变了，曹操就想出了唯才是举的法子，之后曹丕根据他的想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
萧君墨道，
朝廷在地方设立中正官，以三等九品为标准，品评人物，选拔人才。这个办法原则上只论人才优劣，不看士族高卑，目的就是破除门阀，让真正有才干的人入仕。
哎，这就对了嘛！
罗彪一拍大腿，
曹阿瞒不愧是一世枭雄，这办法多实在。
没错，曹阿瞒是个务实之人，他的唯才是举思想以及其后的九品中正制，初衷也是为了公平。然而，哼，
萧君墨无奈一笑，
好景不长，也就短短几十年，这个制度的流弊就比两汉的察举制更甚了。
这又是为何？
罗彪既失望又困惑。
九品中正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决定了一切，正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虽然表面上朝廷也有一套选择人才的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真正客观，到头来还是要凭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于是呢，请托、行贿、利益交换等流弊由此滋生，结果便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所以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四百年间，权力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淹没无闻，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哼，又到哪里找公平二字啊？
罗彪闻言满脸懊丧，其他人也是唏嘘不已。
前朝的隋文帝父子兴许便是看到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才将其废除另行科举制的吧。
方才那个年长的下属问道。
萧君墨点点头，
正是，跟以前历朝历代相比，我朝从隋炀继承而来的科举制应该说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但咱们也都知道，科举只是我朝选官的途径之一，至今为止凭借家世门第入仕的还是比科考入仕的人多。何况正如你方才所言，科举及第也仅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而已，最后还要到吏部再拼一轮，而这一轮拼的恐怕就不只是才学了，更要拼官场人脉和家世背景。所以啊，你那位同乡若是不肯攀附权贵，恐怕到老到死都不能入仕。
下属摇头苦笑，
嗨，看来从古到今都一个样， 这世道就没有一天是真正公平的。
哎，去他的，喝酒喝酒。
罗彪索性换了个大海碗，猛灌了几口。
咱们这些苦出身的，这辈子是甭想有出头之日了，只能指望下辈子投个好胎吧。
萧君墨也自饮了一杯，然后看着他们。世道不公，咱们都无能为力，但诸位兄弟的前程却是萧某的责任。兄弟们，我萧君墨今日就夸一个海口，总有一天我会帮大伙讨一个公道，让诸位头上的乌纱配得上你们的忠勇与才干。
罗彪等人闻言无不感激动容，萧君墨把酒斟满，高高举起，
来，为了公道，干，
干！
众人齐声一吼，八九只酒盅碰到了一起。
《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位》，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月银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